主爱永不变，我们才可以在这里聚集。那今天呢，将是我从彼得前书的最后一次讲到了，下一次我们将正式进入彼得后书。那我们首先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就是彼得在前面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彼得一开始在书信的开始就提醒我们，我们基督徒有着天上和地上的双重的身份，就是寄居与拣选，紧接着便进入了颂赞神新生命新生活的系列，颂赞父神，喜得新生，以及新的生活样式，基督徒生命成长的三要素。紧接着就是彼得从家庭规范的角度来让我们看基督徒如何在外邦的社会当中来见证神，就是与政府的关系、仆人与主人的关系，以及夫妻关系相敬如宾，同享主恩。那在各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当抓住蒙福的秘诀，因为万物的结局近了，而且我们不以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为耻，反倒要借着他来见证神，请称呼我基督徒吧。那在这书信的末了，彼得还有什么末了的重要的话要对教会来说呢？他又是如何来说的呢？今天我们就来看使徒在书信最后给教会的劝勉，就是牧养、顺服和谦卑。今天的经文出自彼得前书五章一至十一节，可以的话我们一起来诵读这段经文。彼得前书五章一至十一节，我们一起。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榜样。到了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暂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借你的使徒彼得来在这书信的最后来劝勉您自己的教会。主啊，就求你亲自，你借着这经文，也借着孩子的口，向你自己的百姓来讲话。求你的圣灵就充满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给我们能听的耳，受教的心，愿行的手。主啊，求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也特别啊，求你的宝血来洁净孩子的良心，用你的炭火洁净孩子的口，使孩子传讲你的话语不受任何的折扣，就如那泉水涌流出来一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彼得他在讲完教会应当如何面对来自外面的挑战， 基督徒该如何面对外部的这种苦难之后呢？那彼得就将他的眼光来转向了教会内部。那他针对教会当中不同的人，他有一个不同的劝勉。这里面大概有可以分成三类。首先，他是对长老来讲的，就是务要牧养神的群羊；然后是对会众来讲的，就是对年幼要顺服年长的；然后是对所有的人，包括长老包括年幼的，就是对众人来讲，都要以谦卑束腰。下面我们就一一来看使徒对教会的这三类人的不同的教导。第一个，我们来看第一个劝勉，是针对在教会做领袖的。那教会的领袖就是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尤其是在艰难的时期。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看教会的领袖要牧养神的群羊，就是从牧养之人、牧养之道以及牧养之赏三个角度来看。首先，我们问谁是牧养之人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什么？他是群羊的好牧人。好牧人肯为羊甘心舍命，好牧人他来是为了要什么？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不仅是好牧人，耶稣基督还是众牧人的牧长。他在复活升天以后，他亲自将教会的职责托给谁啊？托给他的使徒。那在升天以后呢，这些众使徒就将耶稣基督的福音带到了全世界，他也在全地各地教会按立长老。如此看来，长老也便因着耶稣基督的托付，因着这些使徒他的案例，他们就继续来去牧养各个地方神的教会、神的群羊。从这里面来看，我们看到在教会做长老的、做牧者的，他们一方面是受神的差派来效法主的牧养，去牧养当中的群羊；另一方面呢，牧者其实也是承接了使徒的使命，在使徒所立的根基上来继续牧养神的教会。这里面彼得特别提到教会的领袖，他说是谁啊？他说是做长老的。他在这里他不仅自称自己是长老，也称这些教会的领袖为长老。长老这里面的意思不是在讲老年人的意思，这个长老呢，他是从犹太人的传统而来，就是在他们当中的领袖。那其实我们如果看旧约圣经的话，其实长老应该早在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犹太人当中的领袖被称为长老。那教会当中的长老也是由犹太人他的这个传统而来的。那彼得他在讲到长老的时候，你会看到他用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表述来去讲长老。他这样讲，他就是让这些在教会做长老要明白神给他们的这个特别的一个位分。他彼得这里他自称为长老，他还称什么？是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也是将来显现荣耀的什么分享者。而且他也称这些教会的领袖为什么？说同做长老的，同做基督受苦见证的，并同享后来所要显现荣耀的。这里面的同做同享都表明什么？就是教会的领袖与使徒他们在使命上其实是一致的，尽管没有使徒这样的一个位分，就是教会的领袖与使徒是一样，是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又要将来同享所要显现的基督的荣耀的。那作为基督受苦的见证人，他可以说是亲眼所见，就像耶稣的门徒十二使徒他们亲眼见主的受难，也可以指因着使徒的见证，凭着信心来领受了这个基督受苦的见证，而且要传扬基督的这个受苦的见证。 基督的受苦可以说是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在地上生活33年，宣讲神国的福音，医病赶鬼，洁净啊不洁净的，最终呢他顺服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其实见证基督的受苦，不只是亲眼所见，不只是信心领受，不只是啊亲口传扬，还包括什么？包括亲身的参与基督的受苦。这也是彼得前书一再告诉我们的，当基督徒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信仰的缘故去受苦的时候，他就是在分享基督的受苦，他就是在见证基督的受苦。当教会遭难，当教会被逼迫的时候，其实教会的领袖是首当其冲的。那领袖就很容易面对一个试探，要不要退缩，我要不要逃跑。但是这里面彼得特别鼓励他们说，他们是基督与彼得一样，是同坐基督受苦的见证人的。不过这里面也提醒说，基督的受苦并不是结束，基督的荣耀才是，受苦是进入荣耀的必经之门。这里面也是特别提醒教会的领袖，在忠心来见证基督，甚至为基督受苦的同时，他可以来期待，这不是结束，这是必经之路，这是将来要经历，要进入基督的荣耀的必经之路。这是对在教会当中做领袖的，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激励，也是一个鞭策。而且不仅耶稣基督和使徒这样来教导教会的领袖，其实他们在前面已经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榜样。这是讲到牧养之人，接着我们来看牧养之道。彼得命令教会的领袖说什么？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这里面出现了三个词，长老、牧养，还有什么照管。这三个词其实对应了教会的三个身份，就是长老、牧师和监督，或者是主教。不过这里面讲到，我们知道教会有三个这个教会体制，就是什么主教制、长老制和会众制。不过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个长老主教制是在主后20世纪才发展完善起来的，而这个长老制和这个会众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才慢慢的完善发展起来的。所以当我们读到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不要犯这个历史怎么说历史的这个错误，就是我们把后来发展的东西读进去先有的圣经当中。其实这里面不管是长老、牧师，还是主教，或者是监督，其实你去看圣经的话，比方说彼得他在这里他其实是混用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三个职分他们是从不同的角度来去讲的同一回事。当然这个在以后发展的这种教会政体之后，他们又赋予不同的功能，那是另当别论。但是在单单从新约圣经来看，他们其实在本质上并没有差别。无论是长老或者牧师啊，或者是监督，或者是主教，这里面他们要做的是什么？就是要牧养照管他们中间神的群羊。哇，这里面你想到这个牧养，你想到什么？你会想到在旧约的时候，耶和华神他是百姓的大牧者，而且以色列的领袖也被称为就是以色列百姓的牧羊人。可以看到这里面新旧约它之间的一个连贯，这里面是对教会的长老或者牧者来去讲的，他们也要像耶和华神一样，像以旧约以色列那些忠心的领袖一样，如今在教会当中也要忠心来去牧养照管神的群羊。 在这里面其实也是提醒我们说，教会的领袖一方面是具有牧养教会的这个职责，但是你会看到这个群羊它是属于谁呢？不是属于教会的领袖，而属于神，是神的群羊。而教会的领袖是有神差派、神托付来去照管、来去牧养神的群羊的。这里面我们看到这里面的一个次序啊，也就是说神才是教会的中心，那领袖是有神呼召，也是有神设立。那领袖所要做第一个，他是需要对神来负责的，而领袖们呢，也是需要不断的寻求学习如何去牧养照看神的群羊的。那么彼得又接着用了三组这个动词作为对比，来特别提醒教会的牧者在牧养群羊的时候，哪些是应当的，哪些是需要避免的。第一组就是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甘心，甘心而非勉强乃是服侍者的所需的一个正确的心态。其实这里面虽然是对牧者、对长老来讲，其实也它的原则可以运用在所有的在教会参与服侍的弟兄姊妹身上，就是第一个要有一个正确的服侍者的一个心态，是甘心而不是勉强。而这种甘心，怎么能有这种甘心去服侍呢？你知道我们服侍的不是天使，我们服侍的不是完美的人，你怎么还能甘心服侍呢？其实这种甘心，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提醒，这种甘心是有爱主而来的。就像主耶稣他复活以后，他三问彼得的爱主之心，他问他说，你爱我吗？他没有直接告诉他你去做什么，他先来问他，你爱我吗？因为耶稣他深知道，这种甘心去牧养耶稣的羊，必须他有对主的一个不打折扣、永不改变的这个爱。因为没有这个爱的话，那他的这种服侍很容易就慢慢的就变成只是为了责任而去做。就像那个养孩子，特别孩子小的时候，他半夜要起床，为什么父母那么心甘，不管多累多么困，心甘乐意的起来去照看那个孩子呢？是因为爱，不只是因为责任。这里面也是提醒在教会服侍的我们，第一个就是因着我们对主的这种爱，所以我们能够去甘心去做主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些羊。这是第一个，就是服侍者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就是甘心而非勉强。第二个，不是因为贪财，而是出于乐意，乐意而非财力，是服侍者所需的一个健康的动机。甘心乐意其实是同义词，都是因为出于对主的爱，进而欢喜去做主所托的事，就是牧养主的羊。而贪财则是服侍者的大忌，其实贪财也是每一个基督徒的大忌，因为没有一个人他能够既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如果我们的服侍者是有一个要得利的一个心态来去服侍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服侍会非常的苦的，而且你也很难在当中很忠心的服侍神，很忠心的去牧养神的羊的。那这里面保罗，其实保罗他在提醒，他在讲到这个监督的资格的时候，他提到其中一个是什么，就是不贪财。这是提醒我们每一个服侍者，就是说我们要时常的省察自己的一个服侍的动机，我是为了谁？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们需要悔改，需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就是我们要心甘乐意去服侍。第三个，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而是做群羊的榜样，榜样而非辖制是服侍者的正确的做法。这一教导其实最初也是由耶稣基督而来的， 他在马太福音二十章这样说，你们知道外邦人中有君王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在这里面他不仅教导，而且也亲身示范，他给整个教会的领袖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这个世界的这个领袖的模式。教会的领袖是要什么？以身作则，在生活生命服侍上做榜样，而不是用权力来辖制会众。教会的领袖是要屈身服侍，而不是高高在上，只是发号施令。我们在这里面我们看到甘心乐意做榜样，这是其实有主他首先他亲身示范，亲自教导，他也要求他所托付的每一个牧者都要这样去做。同时他也指出在服侍当中两个大忌是什么，一个是贪财，一个是弄权，就是权和钱其实也是每一个服侍者的一个大忌。这里面你看彼得非常清晰的给我们指出来，同时也提醒我们服侍的是这个心态不可是勉强，而是甘心。而当一个服侍出了问题的时候，通常是什么呢？源于他与主关系的疏忽，源于他对主爱的消失，或者他对服侍根本就不清楚，就单单凭着热心去做，那这样的话就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是讲到牧养之道。我们最后来看牧养之赏，奖赏的赏。到牧长显现的时候，你们必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作为教会的众牧者都是有牧长，耶稣基督亲自差派，也是受牧长在其中不断的教导来去牧养会众的，将来呢也要向牧长来去交账的，或者被批评，或者被奖赏。若是忠心牧养呢，将来必从牧长那里得到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这个冠冕呢，是跟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当中的运动员还有士兵相关，因为不管是运动员还是士兵，他们的训练、他们的比赛，或者说他们的平常的操练、他们的战争，都是有目标的，他们不是无目标的做。他们目标是什么？就是要比赛胜利，就是要打赢胜仗的。那他们将来如果是赢得了比赛，他们打赢了胜仗，他们要得什么？是要得到冠冕的。当时的冠冕都是那些一种植物啊做的那种冠冕，非常的漂亮，也是包含着很大的荣耀在当中。这里面其实彼得也是做了一个类比，是说在教会当中忠心辛苦服侍的所有的牧者，将来是要从神那里，如果我们是忠心牧养神的羊的话，将来是要从牧长那里得到一个冠冕的。不过这个冠冕呢，不是那个马上就朽坏的冠冕，而是那个将来永不衰残的、直到永恒的荣耀的冠冕。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听到有人讲法说，哎呀，我服侍就单单服侍，我不为什么，听起来很属灵啊，可是圣经的教导是什么？这教导很清楚的，你服侍事物有一个目标的，你是要得神的赏赐的，你这个动机不是让你感觉害羞的，或者说是一个不好意思讲的，圣经都这么教导了，你还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其实啊，如果我们没有这样一个在天上存的这样一个盼望，要得神的奖赏的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我们很容易我们的眼就转向什么？转向这个地上了，要么得人的喜悦，要么是得到自己的一些财力或者是名声。你会发现其实彼得深知我们的心，他提醒我们所有的服侍者要将我们的眼转向天上，做事当然是在地上，在教会辛苦忠心的去做，但是你知道你的盼望不在这个地上，而是在天上。这不仅是合理的，其实也是必须的啊！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样的一种期待啊，来在地上 做我们各样的服事。这是第一个劝勉，是针对教会的领袖的，就是要务要牧养你们当中神的群羊。第二个劝勉是针对教会的会众的，就是会众要顺服教会的长老或者是牧者，特别是在教会遇到难处的时候。在讲完教会当中对长老的劝勉之后，彼得这里他转向什么？年轻人。那很多人就说了，这个年轻人是指我的年纪轻叫年轻人，还是说因为我是初信的所以称为年轻人呢？可是这里面如果你看上下文的话，你会知道前面讲的长老他其实是讲的教会的领袖，这里面也说也，其实提醒我们他是中间是有一个对比的，也就是说这里面的年轻人是包括年纪轻的年轻人在内，以及啊什么年龄年长的，包括信主时间比较短的在内，所有的会众就是要顺服长老，顺服牧者。那彼得在这里劝诫所有的会众，就是要顺服啊神在教会所设立的长老，所设立的牧者。那在上文我们讲到顺服，其实就想到这个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讲的顺服，那里面彼得有一个非常长的关于顺服的论述。是什么？就是他首先第一个他就是说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在政府当中基督徒的市民要顺服君王和君王所差派的臣在，在主人与仆人的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基督徒仆人要存着敬畏的心要顺服主人，在夫妻关系当中基督徒的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也就是说在这个人的制度，在这种家庭规范当中，这里面彼得上是如此教导，就是说基督徒要为着主的缘故要顺服那不信的外邦的君王，要顺服那不信的在家里的主人，要顺服那不信的丈夫。而这里面的顺服其实是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去讲的，我们在人的一些制度上，这里面的教导你要顺服为了主的缘故，那在神的家里呢，在神的制度之下呢，那基督徒是不是要顺服呢？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神是在人的制度上，在这个外邦的社会当中，神的教导是这样的清楚，要学习顺服，那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是不是更应该顺服呢？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错误的看法，就是说认为他也是我的弟兄姊妹，他也是软弱的，他比我好不到哪里去，他是我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用这种关系缺乏一种顺服。其实这种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其实顺服神，顺服教会当中的领袖，它的前提是因着顺服主，顺服主在教会所设立的次序，从而去顺服神在教会所设立的领袖。而不顺服神，不顺服教会的领袖，就是不顺服神在教会设立的次序，其实也就是不顺服神。我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我特别是过去一年我在读旧约圣经，我每次读到看到以色列的百姓每次他们去不顺服教会的领袖，抵抗教会的领袖的时候，我没有看到一个很有好的结果的。其实这是神设立的次序，不可轻慢的。而当弟兄姊妹去顺服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是得福的，不管是我们的生命和服事都是得到神的一个祝福的。就拿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来讲，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弟兄姊妹都有在公司做事，你们去上班的时候，你们多少人会可以随便的迟到或者是早退？我想大概没有这样的人。那为什么我们到了神的教会，神的家当中，我们那么好像对于迟到当得稀松平常，正在聚会呢，哎，突然我想我中午要吃什么，然后就出去了，就去吃午餐了。 这其实说明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弟兄姊妹。也就是说，我们对人的这种尊敬，我们对神的尊敬还不如你对人的这种尊敬。这不是一个习惯的问题，这也不是一个啊我自己事儿多的问题，这其实是一个敬畏神的一个问题。在教会的小组也是，不只是主日啊，主日学小组，我们所有基督徒的聚会都说，如果有两三个人同心合一奉主的名义，神就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基督徒的聚会不是一个 social club， 是有神在那儿当中，神设立的宝座，我们是敬拜神的地方啊。不管你的小组、团契、主日学，还有主日，啊，我去有一个小组，我参加过两次，每次他们迟到的时间平均50分钟以上。这种态度，弟兄姊妹，基本上你可以看出，弟兄姊妹这个态度不对的话，基本上那个组的情况，你可想而知了。其实我们对神赐去的尊敬，对神的敬畏，首先从迟到、从早退开始。我想还有其他很多的方面，我想神也会亲自的提醒和教导我们。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第三个劝勉是针对所有的人，包括长老，包括年轻人，就是教会中所有的人呢，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如果一个长老不谦卑，他就很难在教会当中做好的榜样，也就很难忠心去牧养神的羊。如果会众不顺服长老的权柄，这个教会就非常的散。相反，如果长老尽心按照神的心意去牧养神的羊，会众顺服长老，那整个教会的互动就是健康的，它就会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不仅如此，彼得还接着从三个方面继续来去讲谦卑的这个重要话题。我就在想啊，彼得他在书信的最后，他讲的不是别的，他讲的是什么？谦卑啊。谦卑有的时候就像那个你浇水一样，把神的教会凝聚起来。因为没有这个谦卑的话，这个教会就散了。这是个谦卑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第一个方面，就是谦卑使人蒙受神恩，经历高升。那彼得首先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在神的家里要以谦卑束腰。以谦卑束腰，这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一个画面。他讲的是神的家中什么人在家里束腰，这是什么一个画面啊？这是讲的家里的仆人，就是在家里做服侍的，就是他要束腰准备听主人的命令然后去服侍的。他这里面讲到就是这么一个意思。所以说每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这里面不是来做主的，我们不是做观众的，不是做消费者的，我们在神的家里都是仆人，只有耶稣基督他是主。以谦卑束腰，就是随时用谦卑好像衣物一样披上，随时聆听主的命令来在神家里做事的，这是谦卑束腰的一个意思。我们可以想想，在古时在家里做仆人的，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人穿的衣服，随便穿衣服然后随便的就是在那做事，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仆人吗？那在神的家里怎么可以这样子呢？其实每一个人都要 get ready， 用谦卑束腰来在神的家里按照次序来去做事。那一个基督徒这里面其实也是反过来，也是在讲，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以谦卑束腰，就是他会变得松松垮垮的，就好像没有衣服一样。那你所在神的家里展露给人的是什么东西呢？不过是人的污秽、人的败坏而已。而谦卑最好的例子莫过于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13章说，这是他为门徒洗脚的一个例子。他从位上起身，脱了外衣，拿一条布巾束在自己的腰上，然后把水倒在盆里，开始为门徒洗脚，又用束在腰上的布擦干。主哎，他是家里的主人，他尚且像仆人一样束腰，为仆人，为他的门徒来去洗脚。这是教会服侍的一个模范，就是耶稣为我们的主尚且 为我们洗脚，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彼此洗脚，彼此谦卑服侍呢？而彼得，他是亲身经历被主洗脚的一个人，他非常明白这个谦卑的意思。他特别指出说，原因是什么呢？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我们知道圣经的教导跟这个世界的教导基本上是完全相反的。这个世界推崇的是骄傲，推崇的是人的个性，推崇的是我坚持我的权利和自由。如果一个人有身份、有地位、有成就、有各种的才能，他就可以去骄傲、去自夸。但是在神的家里却不是这样。你会发现这种谦卑啊，在当时的希腊罗马社会被认为是什么？他被认为是低贱的奴隶的心理。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整个文化是非常反当时的文化。当时的文化他们是强调那种 pride， 那种骄傲。可是你会看到耶稣的教导、圣经的教导是谦卑，尽管被认为是低贱的奴隶的心理。而我们当今的社会，谦卑也不是一个好词，也被称为什么低下、软弱。你会看到神的看法跟这个世界的看法通常是大相径庭的，但是神却非常的喜悦谦卑的人，赐恩给他们，却厌恶骄傲的人，抵挡他们。需要指出的是，谦卑也有真假。真的谦卑是什么？真的谦卑就是真实的意识到自己靠不住，完全的依靠神，并且真心的接受神给自己预备的一切的环境和位分。这个是真谦卑。而假的谦卑却是单单注重外面的功夫，故作属灵，刻意用柔言细语，里面却十分的骄傲。这其实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真的谦卑是完全的依靠神，接受神在我们生命、在我们环境当中一切的主权。而且彼得还特别提醒我们，谦卑是什么？谦卑就是谦卑在神的大能的手下。可见谦卑不是自我修养，谦卑也不是故作表面功夫，而是伏在神的权柄之下。不过圣经和合本翻译成自卑啊，这个自卑不要误会了，自卑不是说心理疾病，因为对自己的自我形象非常不良好的这种心理疾病。他讲的自卑是自我谦卑在神的全能之下。谦卑之人就是他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周遭的环境当中，在服事当中，神的绝对的主权。他不仅看见，他也接受，他也照着去活。这是一个真谦卑。真谦卑的人，他也便领受了神的这个恩典，也因着这样的恩典，神使谦卑的人升高。你会看到耶稣的做事方式跟世界也很不一样，谦卑的人时时的高升，而骄傲的人呢，神使他降卑。第二个，真谦卑的人是学习交托的人。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很喜欢一个经文，就是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什么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个经文我想在今年被弟兄姊妹引用的最多，因为今年让我们忧心的事儿实在太多了。可是这个经文呢，如果你仔细看这个经文的话，它在原文当中它跟上一节经文其实是一个句子，也就是说整个这个经文它其实是一个分句。这个经文的理解必须放在上一个经文去理解。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一个人能不能将他的忧虑交托给神，其实是他能不能谦卑在神的主权之下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也就是说，不能将忧虑交托给神的人，他就是一个不谦卑的人。弟兄姊妹，想一想这句话。我觉得这个，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对我自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提醒。我们为着很多的事情焦虑忧虑，这不只是一个心理的问题，或者说是我的性格的问题，这是一个谦卑的问题，这是一个属灵的问题。 觉得神也借着这个经文最近对我很多的提醒。我以前以为我自己是一个很谦卑的人，我最近我发现为什么我自己为着很多的是焦虑忧虑。那我每天早上的习惯是这样的，最近天气非常好嘛，我就到我家的那个后院，有那个椅子啊桌子，我一般会在那儿有安静灵修祷告。我最近就是神特别提醒我，让我先不要打开去看很多东西，让我就看看周边的环境。我注意到，哇，原来我的后院两棵大树，还有那个蜂鸟啊，你知道最小的那个鸟，蜂鸟还时不时的来参观我家的后院。我一看到小松鼠，它在偷吃还没有长熟的那个果子，还有蜜蜂在那儿花丛中掠过，还有那个微风会从我身边吹过，还会听到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啊，那种风声。我就突然明白了一个事情，我看到这些不管是鸟啊，这些小动物啊，昆虫啊，我看他们生活无忧无虑，他们这些没有灵魂的在天父的看管之下，他们可以这样的生活，为什么我神所造的我，神救赎的我，这么爱我的神，这么爱的一个人，而且神呼召我给我这样的一个使命去服侍他的人，为什么我会有忧虑？我慢慢的提醒我自己，其实是我不能交托，是我没有把我的每一个在经历的事情，每一个思考，每一个忧虑的东西交托给神。我还是尝试用我自己的能力，用我自己的办法想去完成，一旦我做不到的话，我失控的话，我就会忧虑，我就会焦虑。我觉得最近的一段时间，因为疫情，反而让我再安静下来，让我去看神所创造的这个天地万物，让我看到神在其中的主权，让我看到我自己里面的不能交托，其实也是看到我里面的骄傲。我就向神认罪，我就求神帮助我，在我每次忧虑的时候，经历的时候，我就提醒我自己来悔改，来转向神，来将神自己所经历的一切交托给神，让我知道其实神在每一个事情上神都有主权，我不过是他的仆人，我不过是做神已经在做的事情，我不过是参与其中而已，我为什么把我自己放得那么重呢？我为什么觉得这个事儿是由我来掌控的呢？其实我想这是我自己最近的一个经历，特别想鼓励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经历真的谦卑，就是能够将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忧虑来完全交托给神，来经历到神在你中间的主权。你只有在神的主权当中，你才能经历真正的平安。这是第二个，就是我们再看这个再往下面看，就是谦卑。第三个就是谦卑让人警醒，让人可以抵挡魔鬼。8到9节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们务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表面上看，这个自卑或者谦卑跟抵挡魔鬼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可是我注意到在圣经讲到这个抵挡魔鬼的时候，前面经常会出现一个经文是什么？就是谦卑，就是谦卑在神的面前。在雅各书4章7节也是如此，这里面说，故此你们要顺服神，然后紧接着就说什么？务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我之前从来没有注意到他的这个关系，我就看这个经文的话，我会发现，也就是说，你只有在神面前谦卑，来去顺服神的这个权柄，你才能预备你自己来去面对属灵的征战。也就是说，你一个骄傲的人，你基本上在属灵征战中你已经败了，你就不要讲了。一个真谦卑的人，他才能预备自己来去面对属灵的征战。人只有在谦卑在神大能的手下，才会有这种属灵的警觉，来能预备自己面对属灵的征战。否则的话，一个骄傲的人他是没有属灵的敏感度的，他就已经会成了仇敌的俘虏了。 这里面提到魔鬼撒旦是我们基督徒属灵征战中的仇敌，这里面用一个啊遍地游行寻找食物的这个吼叫的狮子来形容，其实是非常贴切的。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说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野兽该怎么办，他们基本上的建议都是一样的，一定要站直了，不要弯着腰，也不要把你的背给那个野兽看去逃跑，因为一旦那样做，那个野兽就会把你视为他的猎物。你只有对着他，站到他的面前，瞪着他，甚至向他大呼，你要让他知道你比他高，你比他强。这是我基本上是唯一的一个办法，因为很多野兽你跑不过他，你一旦趴下，他就直接就把你当食物给吃了。这个其实也是给我们面对属灵征战、面对魔鬼撒旦的一个很重要的提醒。第一，首先是前提是你得降服在神的大能的权下，然后呢，你面对他，要凭着信心面对他，抵挡他，他就跑了。可是，一旦你想要，你害怕，你弯下身，你已经气势弱了，你肯定就败了。或者你去逃跑，其实你也就败了，你就成为他的食物了。其实这是我们在面对属灵的征战一个很好的提醒，而且这里面提到了一个信心。你知道这个有点反人的那种自然倾向，一般人遇到这种东西，人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逃跑。可是只有信心才能让你面对你的困难，面对魔鬼撒旦，面对你的敌人。你的面对，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因为当你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的话，主就与你一起来面对，你就靠着信心来去抵挡魔鬼。就像我今天早上我来的时候开车在路上，我发现有的时候那个撒旦呢，他就会放一些很那个不好的一些思想，突然我现在正在一般在路上我会祷告啊敬拜，突然一些不好的思想就进来了，我就马上意识到魔鬼撒旦他其实就是在借着这个来攻击你，就是来攻击我说，哎呀你看他要去讲道了，他怎么会这样想，我就知道是魔鬼撒旦在攻击我，马上就说耶稣基督已经洁净我的良心，他已经洗净我的罪，我现在要凭着信心去做神所喜悦，马上那个东西就走了。因为否则的话，如果你害怕你投降，你会发现你没办法做下去。其实这个魔鬼撒旦他在时不时的在攻击他自己的百姓，而且这里面还特别提醒弟兄姊妹说，我们所经历的不是我们一个人，其实这里彼得特别提醒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基督徒其实跟我们一样都在经历这种难处，而这种很多的难处其实背后都有魔鬼撒旦的一个作为，就是说我们要直面他，凭着信心直面他。然后呢，谦卑是让人可以忍受苦难来盼望神的荣耀，谦卑在神的大能的手下不仅让人有属灵的警戒，用信心抵挡撒旦，而且即使在遭遇苦难也能甘心忍受，而且与那将来极重无比的永恒的荣耀相比，圣彼得两次都提到说，我们现在所遭遇的不过是至暂至轻的苦楚。赐诸般恩典的神也是在基督里召我们到荣耀里面的神，当我们凭着信心经过这些苦难的考验以后呢，这里面说神他必成全，必坚固，必让我们得力。而且从圣经，从教会历史，从我们身边这么多的见证人，他们已经证实了这一点。当他们去忠心，对着神忠心，在经历这暂时的苦难的时候，他们必得到神的成全，神的坚固，而且从神领受力量，最终进入到神的荣耀当中。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在神的家中做长老做牧者的要务要牧养中间神的群羊，而会众要顺服长老牧者，所有的人都要以谦卑来赎妖，唯有此神的教会才能向这个世界做见证，而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纵然我们所看的这个世界暂时的失序，纵然神的教会短暂的受苦，但是神依然掌权，神的百姓依然可以向他歌唱，愿权柄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祷告。 是的，一切的权柄都归那坐在宝座上的和那坐在宝座上的羔羊。主啊，谢谢你借着你的使徒彼得给我们这样的劝导，愿教会当中的每一个服侍的人都能够来忠心按照神的心意来去牧养神你托付的羊，愿每一个会众都有一颗存着顺服的心，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当以谦卑束腰。我们谦卑就是谦卑在神你的大能的手下，我们谦卑就是将我们一切的忧虑向主交托，我们谦卑就是接受我们暂时的苦楚并盼望那将来永恒的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